喂，应该是可以。好，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先来读第三章，我们先把它从头到尾读下来，好吧？然后我们今天主要看一到十三节，那我们从第一节读到最后的21节。Luke， 你愿意为我们读一下吗？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为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面前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的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并叫神一切所充满了我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大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
谢谢。哇，这一段，整个这个第三章是保罗的他的祷告，他为这些以弗所的圣徒们祷告。但是第三章的第一到第十三节，他保罗在刚开始刚一提到，他前面说，你看第一节，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然后。如果你是和本的话，和本下面看到这替你们祈祷这几个字下面是点上了点儿，然后这个括弧里面说此句乃是对照14节所加上去的，所以最开始这个在原文里面这句话是没有的，所以保罗那句话是不完整的。保罗当他说到我保罗这一个为你们做了这个被囚的这个人，然后他就停住了，然后他就开始讲了第二节到第十三节的内容，然后呢到第十四节他又回来了，他说因此我保罗在父面前屈膝啊，所以那个位置呢，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耶柔米和这个俄利根他们读。保罗的这个时候他说保罗希腊文程度不高因为保罗没有办法把他的话说完保罗在那里面为什么他要停下来呢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他提到他被囚禁了的时候，他感受到了可能他的读者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他被囚禁，或者说因为他在古代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思想，就是说如果你的生活遇到了一些的困难或者苦难的时候，那 就证明你可能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啊。但是他说我为了耶稣基督被成为被囚禁的，那他有这种的压力要去解释这是为什么，所以他就停住了。然后停住了之后呢，到第十四节他又重复了一下那个小节，就是因此这个小节啊 ，for this reason， 那英文里面就是他说就是翻译的比较这个饱满一些 ，for this reason 是吧？因此，可能中文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大的重复性，但是英文翻译出来的时候就看到重复了 ，for this reason 是吧？那当保罗刚开始从第一节说因此的时候，他在想他说这个为了这个缘故，那这个缘故指的是就是他在第二章里面所说的，对吧？这个第二章我们之前看到第二章有两个大部分，对不对？第二章的第一到第十节讲的是我们这个人从罪恶过犯当中，从死亡的状态当中，然后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父上帝的右边。这个是一部分，这个是保罗所传讲的福音的这种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说是这样的。然后呢，第二章第十一节到第二十二节的时候呢，保罗是从一个约的角度上来讲，就是说外邦人开始被纳入到这个上帝的百姓当中，然后与犹太人外邦人一同被建立成为上帝的圣殿。那这个是福音的从这个集体性的一个角度上来说所以到了第三章，因为什么原因保罗做了被囚的，就是因为他所传讲的这个信息，不论是从个人层面上还是从这个圣约团体的层面上来讲，那这个福音是保罗被囚禁的原因。然后保罗在这边停住了，他想解释他自己被囚。那他从第二节开始，他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给我。那这里面关切你们的职分，其实如果要是去把它从字面的意义上翻译出来的话，这个是指的是管理上帝的恩典，这个是希腊文的原文，直译过来是这样的，叫做上帝所赐给我的是一个管理上帝恩典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这个管理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是 economia， 英文古英文里面会翻译成变成 economy， 那 economy 在现代英文里面就是经济学，对吧？那在古代的英文里面就是指的是像是管家一样管理一些东西的经营，或者叫所以这个连在一起。所以保罗说上帝所赐给他的是管理上帝的恩典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这个听起来好像很那什么，你可以管理上帝的恩典，你可以经营上帝的恩典。那他这个图画就是好像上帝是这个家的主人，然后把这个恩典托付给这个管家，然后这个管家来经营来管理这个恩典，然后把它分给这个主人的这些仆人们。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保罗说这个恩典上帝赐恩给我，那这个赐恩给我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我不知道你们对保罗新观有没有太多的了解，像这个 N.T. Wright 赖特等等像赖特他会说保罗所得到的恩典 并不是我们常说的传统上说的是啊，他这个悔改得救了，这样的这个得救的这样的恩典。他所说的这个恩典是指的是他得到了一个委托，就上帝给他一个使命。保罗信主其实没有像这个路德那种经历一样，好像从一个这个罪疚当中，然后被称义等等等等的。所以保罗经文他的主要的这个辩论的点，就是在于说啊，你们这些传统的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些人，你们读了太多的路德的称义进去了。那其实保罗呢没有在说称义的问题，保罗只不过是在说他上帝呼召他，上帝给他一个使命，然后那个是保罗的所谓的信主的经历。那但是在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记得保罗虽然保罗新官所说的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也就是说的确在保罗信主的那一瞬间，上帝也同时给了他一个使命，就让他呼召他做使徒，做外邦人的使徒，然后他的确这两个事件是同时发生的。但是我们不能用其中一个事件去抹除掉另外一个事件，我们不能用这个他的委托的这个职分工作来抹除掉保罗本身经历上帝恩典的。因为保罗说的很明确，在第二章这个第一到第十节他说的很明确，我们和外邦人还是犹太人，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然后我们经历了上帝的恩典，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活过来。所以保罗他当他说到恩典的时候，他不仅仅想到上帝给的他这个工作让他去做，而是他想到的是我们和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高天之上等等，这一切与基督联合的这一切的恩典。所以这只是一个所以如果你有在外面会遇到一些像保罗新官或者倾向保罗新官的这些的一些人他们会特别的着重会强调说不是讲诚意这里面但是我是想说我们可以说保罗在这里面的确是在讲诚意。所以神赐恩给我这个恩就是救赎的恩典，然后将关切你们的职分，也就是将这个管理上帝的恩典的这样的职分赐给我了。那是怎么赐给我的呢？第三节说他是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之前略略写给你们的用启示，然后让他知道的是一个奥秘。那这两个概念是彼此互相很吻合的，很适合的。你什么时候需要启示？什么时候需要上帝来启示你？只有当这个东西是平常的时候你不知道的时候，上帝才会用启示来告诉你。那所以只有一个奥秘才会需要启示，如果是一个不是奥秘的东西用不着启示。所以这两个概念是彼此吻合的。那这里面它那个福音的又是加上了这个小小点点，就表示这个不是原文里面的，是译者或者是编者加上去的。那这加的没有错这个奥秘指的就是福音，指的就是保罗在之前，他说我之前略略写给你们的，那就是指第一章第二章他所写的内容，对吧？要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保罗首先一方面说这个东西是奥秘，然后另外一方面他说我之前略略的写给你们过我今天如果你今天你跟一个人说你知道一个奥秘这个关于宗教的一个奥秘，一般你会有什么感觉？一般很多人讲的是这种奥秘是指的什么？比较常见的，对很多这种很神秘的这种经历，对不对？说我去过天堂，我去过地狱或者是我上帝跟我 说了一个，这个东西你只能自己去体会，这样不可言传，对不对？像很多的这种东西，但是你看保罗在里面说的很有意思，这个奥秘我可以用笔写下来告诉你，然后你可以读，看到吗？他说你可以念了，然后就可以这样说，知道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看保罗用了这些词，都是跟我们的头脑有关系的。这个奥秘是你可以用头脑明白的，这个奥秘不是我们所谓的神秘主义，这个奥秘不是一种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嗯，在这个很多的这个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发展，包括早期的教会，包括最早的异端，对吧？诺斯底主义那诺斯底主义讲的是什么？诺斯底主义讲的就是神秘的知识，对吧？神智学，就是，而且这个神秘的知识呢，他还不能告诉你，他还给你讲不出来。他这个神秘的知识必须让你进到跟着他学，然后呢，然后你自己去领悟，让你自己有那么一个这个神秘的经验，然后你才能好像像这个突然一下悟出来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这个在古代世界非常非常的流行，不仅仅是诺斯底主义，包括这个影响整个西方世界其实很大的一个部分，叫一种的神秘主义，叫做 Hermeticism， 赫尔墨斯主义。那 Hermeticism。跟 Gnosticism 是很像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这两者混淆，但是 Gnostic 诺斯底主义跟 Hermeticism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诺斯底主义认为物质是邪恶的，他们强调这个物质跟这个跟非物质的这个二元论，对吧？ Matter Spirit Dualism， 然后他就说这个 Matter 呢是邪恶的，这个属灵的东西呢是终极的善。那你作为，如果你是一个诺斯底主义者的话，你是不想要结婚的，你是不想要生孩子的你是不想要与这个世界有一些直接的接触的，因为这个物质世界是这个物质世界是这个邪恶的，所以你有两个选择，作为诺斯底主义者，一个比较常见的选择就是你逃离这个世界，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你要推翻这个世界。所以诺斯底主义到了这个16世纪的时候，重禧派就是这两个极端都出现了，推翻这个世界的重禧派就是例如像 Thomas Munzer， 对吧？然后像这个在早期的时候，在这个城市叫 Munster 这个城市当时有这个重禧派的一些的有一个重禧派的这个神学家叫 Hoffman， 他说带领他的手下，然后把这个城市占领了之后，他把所有的这个统治的官员全部赶出去，然后他宣告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就是在这个城市降临。然后呢后来他有一个手下宣称自己就是弥赛亚在临，然后这是推翻式的这个诺斯底主义。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到后期演变出来的这个门诺会，对吧？那就是逃离这个世界，对吧？包括像那个阿什那个叫什么阿美士， 阿美是也是逃离这个世界，对吧？我不跟这个现代的社会有任何的接触，啊，为什么？因为物质是邪恶的，这个世界是邪恶的，啊，那这个是诺斯底主义，那这个 hermeticism 就赫默，我不知道怎么翻译这个，hermeticism 它跟诺斯底主义不一样的是，它认为你可以使用物质，物质是好的，就是你可以来利用物质，你利用物质，来你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同样的也是要改变这个世界。所以当大部分的诺斯底主义者，他们躲到这个沙漠里面去躲避这个世界的时候，很多的 hermeticist 这个他们就是。开始，例如像炼金术，alchemy，炼金术，包括观星、占星术，就他们是认为这个世界是好的，所以他们要与这个世界产生这个作用，所以他们要研究这个世界，研究这个比如说星象，然后来确定、来掌握这个世界，那。这个里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有一个概念叫做，as above, so below，就是天上是什么样，地下就是什么样。所以，这个，当你可以这个把这个重金属，例如铅，当你去炼这些元素的时候，把它变成金子的时候。在这个宇宙当中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你可以改变这个宇宙的轨迹等等等等，所以今天现代的西方世界其实是受Hermeticism 影响非常大的，例如这个 Francis Bacon，这个培根他就是一个 Hermeticist，当时在伊丽莎白女皇身边有许许多多的 Hermeticist 在她的这个。在他的皇宫里面，有几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是 Bacon，他也是编辑这个英王钦定本圣经的这个主编，对吧？然后另外还有这个 John Dee，他是发明了机械的这个飞鸟，那是在16世纪就已经发明出来，所以他们这些人是现代的科学家，所以今天的现代科学其实。并不是从基督教来的，今天的现代科学是在基于 Hermeticism 的基础上发展出来，因为他们非常的，很主动的去研究这个世界的目的，他们的目的是要改变这个世界，那这种改变世界的这种的冲动，其实是在遍布整个的现代的西方世界，对吧？我要做成一个什么什么事情。我还要改变这个世界，那我怎么跳到这儿来了？对，所以因为我们之前在谈这个奥秘嘛，所以对于一个今天的西方世界的人来说，当你跟他们说奥秘的时候，他们想到的就是这两种奥秘，要么就是我可以怎么去改变世界的奥秘，要么一个就是怎么样我可以。我可以躲到深山老林里面修炼的奥秘，但是保罗说的奥秘是我可以写下来，我可以传给你们，你们可以读，你们可以看，你们可以明白。我是希望你们能明白。牛顿是 hermeticist，对，Isaac Newton 也是一个 hermeticist，很多还包括有一个还有很多 Presbyterian 也是 hermeticist。长老会的这个科学家，波义尔，也是，赫尔墨斯主义者。我看网上有这样翻译的，墨怎么写？有，不会写墨，哦，赫尔墨斯，对。 所以你不要感觉好奇，今天很多的五旬节派或者灵恩派的人，他们非常强调这种个人经历，一直都是这样的，一直都是这样的。这个不是一个保罗所说的奥秘，不是一个隐秘的知识不能够外传，而是有着非常实在的内容的，是他可以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的。那但是呢，第五节保罗，但是第五节保罗又说到为什么这个东西是奥秘，因为这个奥秘在什么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这个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而如今借着圣灵的启示，使他的使徒和先知知道了。在过去的时代没有人知道，那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过去的以色列人不知道，过去的先知不知道，旧约的先知也不知道，或者说他们没有从一个本质上真正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有的时候看到先知他们自己所说的，他们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只等到那个真正的这个他们所预言的这个实体到来了之后，再往回看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旧约里面到处都是。但是在那个启示，在这个新约的启示没有发生的时候，这些人不知道，或者是隔着很非常模糊的影像看不到，不知道这个东西在说什么。所以这里面启示跟上帝的作为是有一个规律的。上帝永远是，这个是 Voss 的这个规律，对吧？这里先用他的话语启示，对吧？先用他的 Word 启示，然后呢，上帝做成一件事情，对吧？这个上帝的工作，然后呢，上帝又有他的话语。这个是上帝的工作的方式，对吧？上帝先告诉你，要有光，先说了一句话，然后呢，上帝做成了，于是就有了光。然后呢，上帝又说这个光是好的，对吧？来解释他做的是什么。同样的，这个在新约的时候也是这样。上帝先预言了耶稣基督要来，对吧？但是等到他真正做成了之后，上帝又给了他的话语来解释，给了使徒先知来解释上帝做成的是什么事情。如果没有使徒和先知写下来新约的圣经来教导的话，耶稣钉十字架就是2000年前发生的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没有任何的意义。我觉得任何解释为什么在这个时刻，比如说在这个公元这个奥古斯都的时候，有的人解释说古罗马，因为古罗马的这个道路系统怎么发达，然后会对传福音有多少帮助。我觉得任何的这种解释都是臆测，就是没有任何圣经的根据。上帝按照他自己旨意所喜悦的时刻， 去做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原因，没有，不会因为那个时代有任何的本身具有什么任何的特色，使得上帝不得不在这个时代来做一件事情，所以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解释，对对，因为这要这样的这问这样的问题，就等于去要探索上帝脑子里面自己是怎么想的，然后我们没有办法知道，那个是上帝的原本，对吧？Archetype。这个也是所谓的创造主和创造物之间的区别。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上帝的脑子里面想的是什么，我们能知道的是上帝告诉我们他启示的。所以，对，任何那种试图去解释这个为什么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刻道成肉身，都是理性主义者。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脑袋可以明白上帝在想什么。那我，对，我这个过去的时代没有让他们知道，所以这个里面就，这个里面我要介绍一个概念，就是一个概念叫做。Curses，中文有的时候翻译成河流，但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翻译。Concurses 这个词指的是什么？这我先介绍一下这个概念啊，就是说，OK，是上帝在过去，上帝在过去一直都不断的多方多次，对吧？借着他的先知启示，所以这个上帝的启示在旧约里面启示了这个摩西，然后启示了这个先知等等等等的去写下来这个旧约的圣经。但是保罗在这里面说，在过去的时代，这些事情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这救恩，就是他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所说的这些事情。过去的这些人不知道，只等到新约上帝的启示来了之后，他回头看的时候，才发现上帝的这些过去的启示都重新的解释了。那这个概念，concurses 的概念呢，就是去意思就是说，在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跟人的旨意之间是有一个并行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去解释它呢，就是说，或者是这样，上帝想要去启示他的这样的一个计划。让他借着他的仆人们写下来他所写的话，但是，在某历史的某一个时刻，那个人写下来的话是具有当时时刻的意义，但是在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有一个超过那个历史的意义。其实这个概念包括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例如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末世写圣经，对吧？为什么我们说圣经是上帝的话？明明是保罗写的一卷书信，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是上帝的话？是保罗写的，对吧？保罗没有被上帝架着脖子，然后说你必须要写这几个字，对不对？保罗是完全出于自愿，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选择，他自己的文笔，他自己的风格，他甚至出现了语法的错误。但是我们可以说， 就是这一卷有语法错误的书信是上帝的话。有没有想过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可以说这卷书是保罗的书信，我们也可以说这卷书是上帝写的书信。这个概念其实会囊括不光是关于启示论上面我们说到这个问题，包括我们怎么去解释拣选，上帝的预定和拣选，以及人的自由意志选择。同样的道理，一个人信主听了福音，对吧？然后信主，他是需要自己去做决定的。我们从来没有，改革中从来没有去否认说你是需要在使用你的这个自由的选择的，这种在不是受任何的强制压迫的情况下去做出一个选择。你不是说人逼着拿枪逼着你的脑袋说你必须要信耶稣，然后你说好吧我信，不是的，那个不是真正的信，对不对？所以你一定是有这样的意志的一个参与的过程。但同时我们说只有上帝预定拣选的人才会信耶稣，对不对？那这两者如何调和？同样的，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你的信仰，这个是你的 faith， 对吧？你的信心，不是你老公的，也不是你老婆的，也不是你爸爸的，是你自己的信心，是属于你自己的。但同时我们说这个信心是上帝所赐的。那这个概念就是同样的 concursus 会解释这样的概念，就上帝的第一音呢，或者 primary， 上帝的第一音和我们所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这些活动是完美的平行的。我们可以说旧约的圣经当他们写下去的时候是上帝的启示，而且是无谬无误的。但是我们也同时可以说在新约的启示没有到来之前，这个福音的奥秘是隐藏的。这两件事情是不完全这个相容的，而且是非常完美的相容。上帝的启示在当时那个时代，如果你是在一个旧约的以色列人，你得救所需要的一切的启示上帝都给你了。但是同时你不知道保罗要写的这些的东西，这两件事情是同时为真的，你怎么去理解？就需要这么理解，对，没有什么办法，就是同时这两件事情是同时是真的。在旧约的以色列里面，他们得救所需要知道的，上帝已经启示给他们了。但是同时，他们不知道新约的启示，他们没有我们知道的多。这个就是我觉得我能最好的解释到这个程度。对，那我会接下来问，哇，那到底是怎么，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去，他们到底明白是什么呢？那个这个东西我就不知道了。我觉得在旧约当中的信徒，他们有族长的有亚伯拉罕的应许，对吧？他们有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他们得救就是信靠亚伯拉罕的应许。然后呢，在这个大卫的这个王朝里面，他们得救是需要信靠这个上帝对大卫的应许啊，将来有一位从他而出的公义的苗裔，对吧？在他们被掳到这个外邦的时候，他们信靠的是这些先知对他们的所发的这些预言，对吧？相信上帝将来会，所以他们知道足够多，够他们得救用，但是他们知道的没有我们多。 那我们到底知道什么呢？第六节，这个奥秘到底是什么？说了这么多，这个奥秘到底是什么？这个奥秘就是，怎么说，保罗？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不知道什么，他们不知道外邦人有一天也会同盟这个恩典，同被纳入到上帝的家里。这个就是奥秘，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这个奥秘。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看到这三个同，这个也是保罗自己造的字，在希腊文里面，我之前这个之前保罗用过，我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前缀，翻译成英文的话，一般就是 soon，就是指的是。就是一同的意思，这是英文就翻译成 co，所以保罗就造了，他非常喜欢这样用这个用这种做法，或者像之前的在第二章里面的第五节和第六节，他用了三个这个词，他说，在我们死在过犯当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然后第六节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那个地方保罗也是自己造，用这个前缀自己造了三个词，同复活，同活过来，同复活，同坐在天上。那在这里保罗又用这个前缀造了这三个字，叫做同为后嗣，同为后嗣，同为一个身体，然后同为。同为这个领受应许的这些人，所以这个应许是什么？后嗣这个知道，后嗣指的是什么？后嗣指的就是继承人，就是有继承权的这些人叫做后嗣，英文就是 heir，让他们继承产业，然后同为一体，就是同是一个身体的部分。那这个就是他之前用过的这个身体的这种的比喻，对吧？然后呢，同盟应许，那这个应许在原文里面是个单数的，它是有一个特定的这个 the promise。那这个。定冠词指的就是这个是一个特定的一个应许。那这个应许指的是什么？想想保罗在之前的他所讲到的这些内容，这个应许呢，可以指几个不同的。事情，但是其实这几个不同的事情讲的又是一个事情，这个就是保罗书信的一个，这是福音的一个美妙的地方。当我们说到这个应许的时候，它是一个单数，那这个应许一方面指的是圣灵。从哪儿看出来呢？以弗所书第一章第13节，蔡伦那里面说什么？所以圣灵是应许的东西，对吧？同样的，在另外的圣经其他地方也告诉我们，圣灵是应许的，比如说。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你们看有谁能那个翻到那儿，然后说念一下第一章第四节，使徒行传。 是指什么？圣灵，对吧？加拉太书还是讲的圣灵，这里加拉太书第3章第14节。加拉太书第3章第14节。
就是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是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好，所以从这些经文里面，我看出来，当保罗说应许的时候，他脑子里想的，一方面他想到的是圣灵。亚伯拉罕所得的福是圣灵。亚伯拉罕当他信上帝的话的时候，他领受了圣灵。那领受圣灵的意思是什么？领受圣灵的意思就是他重生了，他得到了救赎的一切的这些的祝福，他被重生，被称义，对吧？所以在创世纪第15章第6节说，他这个信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他被称义。然后呢，他得到了这个一切的所有的属灵的应许。那这是一方面圣灵。那第二方面，当他想到应许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产业，对吧？那这个产业有一个更明确的，这个产业指的是什么呢？这个产业指的就是新的创造。这个产业指的就是新的创造。所以在以弗所书第1章第14节那里面，他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嘛，对吧？所以这个圣灵是用来证明我们能够得到这个产业的。那这个产业是将来新的创造。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的地方，就是还记得在这个希伯来书第11章，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那一系列的这个信心的这个伟人，对吧？这些信心的伟人，希伯来书第11章，当他提到他们的时候，他都说了什么？讲了，对吧？这些人亚伯，然后讲到亚伯拉罕的第8节的时候，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出去了，要往将来得为业的地方去，然后等等等等。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在帐篷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然后到下面第十三节说，这些人存着信心死了，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只是从远处望见，而且欢喜迎接。然后他们又承认自己是在世上做客旅、做寄居的。他们说这样的话，就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可以有回去的机会。但是他们所羡慕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那个应许，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是那座有根基的城，对吧？是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属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那个是新的创造。另外一个比较明确的地方，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4章第13节那里面非常明确的说，亚伯拉罕，上帝所赐给亚伯拉罕的是什么？是整个世界。如果你看到罗马书第4章第13节，罗马书第4章第13节，说什么？ 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承受什么世界，所以不仅仅是中东巴勒斯坦地区的那一小块块的地，他所赐给亚伯拉罕的是整个世界。亚伯拉罕凭着信心所看到的，他虽然眼目所及的是巴勒斯坦这个迦南地，对不对？而且在旧约里面，在第一阶段的实现的时候，也只是这一块地方。但是亚伯拉罕在信心里面看到了上帝最终极的那个承诺，对吧？那这个是第二方面。所以这圣灵跟产业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圣灵是得产业的凭据。当上帝把圣灵给你的时候，就证明他要把产业给你。那这个产业是新创造里面的，所以它也代表着你有了什么永生，对不对？在这个约翰一书第二章第25节，那里面提到约翰说什么？说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就是永生，对吧？那这三个事情是一个事儿，能看出来这三个事情是一个事儿吗？圣灵是什么？圣灵是赐生命的灵，对不对？圣灵我们在尼西亚信经里面怎么宣告的？圣灵是生命的主 ，Lord and Giver。是赐生命的主，对吗？所以你有了圣灵就代表你有了永生，同时圣灵又是我们得产业的一，所以这三个事儿是一个事儿。保罗当他说到应许的时候，那个应许有的时候他会用复数，那你知道为什么他用复数？因为可以拆成好几个元素，但是这几个元素说的是一个应许。然后但是这你知道保罗这里面每一个字啊，每一个字都是重量很分量很重的，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没办法把这个整个13节都讲完，但是我特别想要讲一个事情，就是说也是这第六节里面令人非常非常震撼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他所讲的这个福音的奥秘，这个奥秘是说这些外邦人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是借着什么？借着福音，对，在这说的借着福音。那我们，因为我们做基督徒做时间太久了，所以你听福音福音福音福音听的时间太多了，对不对？就觉得很烦，觉得没什么，就是一个 passing word， 对吧？一个啊，反正好听的词嘛，对吧？往上一撇就可以了。你要知道，当你跟在假如说你跟一个犹太人，在旧约的犹太人说你可以得到上帝的产业，是通过我跟你讲的一个消息，犹太人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如果你在摩西律法之下，在摩西之约之下，你是旧约的犹太人，你要承受应许之地，就单纯的凭着听一条消息就可以承受应许之地，那是不可能的。你要承受一个产业，你要干什么？要干活的，对吧？你要劳动，你要工作。这个不论是在旧约的以色列民是这样，在希腊文化，在罗马一样的。如果你是一个罗马人，你要继承你父亲的产业，你不是在那个坐着干等，对吧？你要去干活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加拉太书的时候保罗用了那个比喻，说在你还做小孩子的时候，做孩童的时候，你是服在师父手下， 那个师傅是个奴隶，你是一个承受产业的人，但是你在小孩子的时候，你要服在奴隶的手下，像奴隶一样工作，人才能够承受产业。那在旧约的犹太人，旧约的这个在以色列国里面的这些，在摩西的律法之下，摩西律法，如果你要承受产业，你要干什么？作为以色列民，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好吧，上帝带你们出埃及，好吧，来吧，我这个应许亚伯拉罕、应许以撒、应许雅各的这块地，好，我带你来，白白的恩典，带你来了。来到这儿之后，好了，你得了这块地了，但是你要是想继续在这住，得有条件的，什么条件？两个字儿，对，遵命，对，或者我想到两个字是顺服，一个意思，遵命，对吧？律法书上面所说的，你们要遵行，就可以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应许之地上，什么长存，对不对？然后翻译成就我就会祝福给你们，给你们降雨，给你们这个。长这些好吃的东西，对不对？把你们四境的野兽都赶走，让你们周围的国家都与你们和平。但是你们要遵行我的律法。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以色列遵行了吗？没有。所以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他们被驱逐出了应许之地，对不对？所以你跟犹太人在摩西律法之下的犹太人说。我告诉你啊，现在有一个事儿，你可以得到应许之地，不是靠着你遵命，你是失败的，你是没有办法遵命的，你是每天都在犯罪抵挡耶和华的。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个消息你听了之后，你相信了，你就得到这个应许之地了。我跟你说。所以你看到保罗说，你们是借着福音而不是律法，得到同为后嗣，同得产业，不是因为律法。这也是为什么给你们这个印的这个律法跟福音的区别。这个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如果我可以选择说，讲一件事情，在我这辈子就讲一件事情，我就讲这个事情。那这个也是宗教改革，对我们的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我们怎么区分律法跟福音。那律法是什么？律法是什么？律法是命令，对不对？应该说遵命。遵什么？遵守命令。所以命令，律法的本质是命令。那所以律法是要求你去做一个东西，那个是律法。那福音是什么？福音，中文叫福音。福是什么？福是有福的，是好的，对吧？音呢，就是这个音信的意思，或者是消息的意思。所以翻译过来就是好消息，对吧？那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不是说让你去做某个事情，而是让你坐下来听，听一个已经做成的事情。所以律法让你去做，但是福音让你坐下来听已经做成的事情。所以什么是福音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画面，来去比较律法跟福音。律法是什么？律法就是在战场上的一个将军，一个冲锋号，说你们要往前冲，你们要把敌人杀死，你们要赢取胜利，你必须要这样做，你必须要这样做，你才能赢取胜利。哦，这个是律法。那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从前线回来的一个报捷报的这样的一个人，对着这一个城里的人，他回来的时候他说，我们已经胜利了。所以你们现在要往前冲，追杀敌人。我们已经胜利了，所以福音 是在宣告一个既成的事实，福音是在宣告一个已经完成的事情。我们在前线的君王已经为我们战胜了敌人，所以你们享受这个胜利的果实，然后回来，然后这个把所有的战利品全都分给你们。所以那个好消息的捷报，那个是福音。那律法是完全相反的，律法是你现在在前线，你现在要往前去杀，你不知道会不会胜利，但是胜利是取决于你是不是努力去杀敌。这个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律法有的时候，律法跟福音的区别有的时候也会被称为这个命令式和陈述式的区别。律法说你们要这样做就可以得永生，对吧？你要做把这个事情做了，你们就得到永生。 Do this， 然后你可以活。福音说的是什么呢？福音说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的那句话，对吧？成了。第六句，他说成了，已经做成了。然后，这件事情已经做成了，所以你有永生，而你不需要去做，你不需要去上十字架，你不需要去满足律法一点一划，因为律法一点一划已经被满足了。然后接下来你有这个永生，然后你可以有动力去 do this。
我以为改革中说摩西的律法也是指福音，就是
哦，你有听过有人说摩西的律法也是福音，对吗？啊，对啊，所以有的时候它的确听起来很像，但是你必须要知道，律法里面可以包括福音，也就是说，当你去读摩西律法的时候，你是可以从里面传讲出来福音的，但是那个律法本身不是福音。OK， 所以这个概念是，你可以从全本圣经宣讲耶稣基督，你可以从全本圣经讲福音，但是某一个具体的部分本身并不是福音。对，但是是次序的不同，也就是说，当你听到了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你已经获得了永生，然后你可以去遵行，而不是这样回来。对，所以那个遵行就不再是以为了赚取永生作为条件来去遵行，而是因为已经获得永生，所以出于感恩的心去遵行上帝的律法。但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成圣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一切的顺服都不如耶稣已经做成的顺服。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所当我们来到这个审判宝座面前的时候，我们所披戴的不是我们做自己做成的这个义，而是耶稣为我们做成的义。但是同时，这个你做成的，在你的成圣的生活当中，所 赚取的功德本身啊，上帝是有赏赐。这又是这两边都我们必须都要说。是的，上帝会赏赐这个，但是上帝赏赐这个的赏赐不是永生，因为永生的价值太高了，必须要用完美的义，所以只有耶稣基督的义，上帝才赏赐永生。所以你拿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说，上帝看你，如果是看的是你自己行出来的义，上帝说我不给你永生，对吧？但是你要是披戴耶稣基督的义的时候，上帝说这个义是我所喜悦的，所以我。但是同时，在上帝的怜悯，和这个他的慈爱当中，他还是赏赐我们，尽管我们的成圣的这个义是污秽的，是被罪所这个污染的，但是上帝依旧还是会赏赐我们，而且是有区别的，就是一个更成圣的人，他所得到的赏赐会比一个没有像他那么成圣的人所得的赏赐多。但是对，你看，当你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是两边都要加一个砝码，再加一个砝码，所以保持这个平衡。对，就是成圣，就是圣灵的果子。对，但是虽然我们每个人所得到的这个赏赐会有区别，但是他不会在我们得到这个永生之后，不会让我们任何人感觉到不满足，或者感觉到那种这种差异性或者嫉妒性。对，所以因为我理解，因为这个赏赐远远大过于这个赏赐。当你有那个永生的时候，就算是你在十字架上临死的时候信主，你所享受的祝福跟我们今天在座的可能过基督徒生活过了二三十年，有攒了很多的果子，对吧，的所得到的赏赐其实没有差多少。因为上帝的那个应许的，现在刚才是应许的圣灵和产业，就可以把我们的那种的区别完全的打消。那律法跟福音不是 dispensationalist， 是 reformed， 对吧？是改革宗的，而且不仅仅是改革宗的，是整个宗教改革的大的传统。那最开始最早提出来的是类似像路德这样的早期的改教家。像我这里面给你们列出来的是一些代表性的神学家，他们在谈论律法跟福音的区别所说的。路德在1518年的海德堡论纲里面这样说，他说律法说如此行，但是什么也没做成。他是典型的路德的这种的文风啊，对吧？律法说如此行，做这个，但是什么也没做成。但是恩典说相信这个，一切都已经做成了。所以我是非常喜欢路德的。路德的语言有一种张力，有一种这种的戏剧性啊。他可能是有的时候说话没有加尔文那么准确，没有加尔文那么的，对吧？但是加尔文是一个很 boring 的人。如果你要之前有人这个问这个 Carl Truman， 他找工作的时候，这个给他面试的面试官说，如果你将来要遇到空难，在一个荒岛上，让你选择陪伴你在这个荒岛上两个人里面选择一个，加尔文、路德，你选哪个？然后 Carl 说，虽然我是改革宗，但是我还是选路德，因为加尔文实在是，对，你跟加尔文住在一起之后，在荒岛住一辈子的话，你可能会疯掉，因为他太细致了，他一点那种幽默感都没有，就是，但是他很细，所以你要找神学的精准度，你当然要看加尔文，但是你要找这种文采，找这种啊，对，就是这种感觉的，要读路德。非常爽。但加尔文，你看路德用一句话说的，加尔文你看用这一大段说，加尔文说什么？加尔文说，信心之所以能使人称义，是因为他接受了福音所提供的义。 但是福音所提供的意义绝对不是出于善行。啊，保罗在对这一点已经好几次很清楚地说明了，特别在下列这两段经文里最为明显。在罗马书中，他拿福音和律法对比，说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而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若口里称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看出来他怎样把律法和福音做区别了吗？前者把义归于善行，后者把义看为是白白的赐予，不是善行产生的。这是很有意义的一段经文，可以免除我们许多的疑虑。只要我们知道福音所给我们的义是完全不受律法条件限制的，它之所以一再以律法和应许对立，就是这个原因。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了。当然律法也有它的应许，所以除非我们承认这两者的比较是不恰当的，就必须承认福音的应许有不同的地方。那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律法的应许是以行为做依据，而福音的应许是完全以神的慈爱做依据。看到加尔文是缜密的思维了吗？他说律法也有应许。我说你今天有听到有改革中的神学家会非常强调，哦，律法跟福音是一样的，因为律法跟福音都是有应许的。我加尔文在这里回答你了，没错，律法的确有应许，但是律法的应许跟福音的应许是不一样的，它的根基不一样。因为律法的应许基于你要满足条件，但是福音的应许是基于上帝白白的怜悯。所以你看到加尔文已经预测到了21世纪的改革宗神学里面会有什么辩论，他已经想的那么的缜密。啊，今天你会有很多，不是有很多了，就是会有一些这个很流行的改革宗神学家会非常反对律法跟福音的区别，认为这个是路德宗的一个教义，说啊那是路德宗的，所以我们改革宗的不信这个，对吧？但是你看看加尔文，当然你除非你说加尔文是路德宗的，但是他绝对是会反对这一点。所以律法跟福音是我们改革宗也是举双手拥抱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而且接下来这一段更厉害， Theodore Beza 就是加尔文的在日内瓦的继承人贝扎，他这样说，我们把上帝的话语分为两个主要的部分或者类型，一个被称为律法，另一个被称为福音，因为一切都可以被归纳在这两大类的其中之一里。然后他接下来说这句话，对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区别的无知是曾经败坏并正在败坏基督教的暴行的主要根源之一。我知道有很多的是因为贝萨写句子是长句，用拉丁文写的很多的长句，但是他说如果你对律法跟福音的区别无知的话，你很有可能正在败坏基督教。他说这个是败坏基督教和正在败坏。你看贝萨当时写的时候，他说曾经败坏基督教指的什么？过去的中世纪晚期的这些的神学正在败坏基督教，也就是说宗教改革从来没有停止，永永远远的宗教改革一直是在进行的。那接下来有这个乌尔西努的这一段在他的这个系统神学，有的时候被称为大药理问答。乌尔西努知道，大家都知道是谁啊？是这个海德堡药理问答的主要作者，对吧？他也是德国的改革宗的一个代表，是一个非常大的神学家。看看他怎么说。他说律法跟福音的区别是怎样的呢？回答，律法包括了上帝在创造时与人类的自然之约，即这是给人类的一个自然的标记，要求我们对上帝完全顺服。他应许那些遵行他的人得永生，不遵行的人得永刑。而福音则包含了恩典之约，即完全无法在自然之下知道他。看到吗？没有办法在自然之下，这是什么？保罗所说的，在过去的时代没有人知道。 这个约，也就是这个恩典之约，向我们宣告，在基督里，律法所要求的义已经实现了。我们借着基督的灵被挽救，对于那些信靠他的人，他因基督的缘故，白白的应许他们永生。好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是 William Parkins 啊，威廉·帕金斯的，这个是被称为清教徒之父，他是英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家，那他也非常的清楚的，说到这个律法跟福音的区别，我们可以就是都把它读完吧。这两个约就是行为之约跟恩典之约，这是他当时在加拉太书注释里面注释这个第四章的时候，一个是向那遵行律法上一切事的人应许永生，这个是行为之约。另外一个是向那些转向信靠耶稣的人，信靠基督的人应许永生，这个是恩典之约。必须注意，保罗说他们是两个，那就是在本质上或在类型上是两个。你看他说，你必须要区分行为之约跟恩典之约，这两个是两个，不是一个约。他们的差别有许多地，有许多方面。律法或称为行为之约，提供的只是上帝的公义，没有怜悯。恩典之约或称福音，既启示了上帝的公义，又启示上帝的怜悯，或者说上帝的公义让位于上帝的怜悯。第二，律法要求我们内在的完美的义，既是本性上的，也是行为上的，而福音提供的是中保的义，归算给我们。第三，律法应许生命的条件是行为，而福音应许赦罪和永生的条件是我们通过信心依靠基督。第四，律法刻在石板上，福音刻在我们内心上。第五，律法是通过创造存在于自然之中，福音则是超于自然，在堕落之后被启示出来。第六，律法有摩西做中保，而基督是新约的中保。最后，律法是用动物的血所立的，而新约是用基督的血所立的。然后他接下来开始应用他前面说的这些。这里要稍微提一下天主教的一大基石，那就是他们宣称摩西律法和福音在本质上都是一个律法。天主教就是把律法跟福音混在一起，他们本质是一个东西。那这个本质是什么？是律法。二者的区别在于此，这是天主教所说的。天主教说，两者的区别在于此，摩西律法是昏暗不完全的，而福音或称为基督的律法是更完全的。因为他们说基督在诫命中加入了劝勉，他们说律法没有圣灵是律法本身，但是有了圣灵，律法就变成福音了。但是他们教导的这一切都是错误的，因为这是两个约，律法与福音在性质上、本质上或类型上是两个，两者之间的区别也不在于圣灵是否同在。看，天主教教导什么？天主教教导说，上帝跟人只有一个约，那这个约本质上就是律法啊，你做着。但是旧约摩西律法跟新约的福音基督的这个新律法有什么区别呢？有区别，它不是一样的，区别在于旧约稍微难一点，新约稍微容易一点，因为基督来了加入了劝勉，所以基督有爱啊等等等等，就给你有恩典，更多的恩典，对吧？加倍的这个双层的肉饼，对吧？稍微好一点，但是本质是一样的。但是帕金斯怎么说？帕金斯说不是的，本质上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你不能就按照程度的区别来区分它们，必须按照本质的区别来区分。哦，那是现代天主教会有一些新派里面的。在哪儿的主教？加州没有。哦，你说的教皇吗？
对，教皇。
哦，对，因为教皇他这一期的教皇他是比较偏自由派的，对，对，啊对，当然我们福音派里面很多自由派也说没有 hell 啊，而对对对，我的意思是说，是的，我们相信地狱。但是就是说今天在自由派的这大环境下，不论天主教还是基督教， 就有很多的大牌的神学家都否定这个地狱的存在，而且有很多保守的改革宗的神学家否定。
那他们不是就否定圣经吗？
那也不完全，因为他们可能只是否定那一下。我们把最后这个读完，好吧？没关系，伯可夫 ，OK， 我们之前谈了那么多旧人，对吧？看看伯可夫怎么说。伯可夫，这个 Luke 在翻译，看我翻译的对不对哈？宗教改革的各个教会从起初就区分律法与福音，这是上帝的话语作为蒙恩管道的两个部分。这一区分不可认为是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之间的区分，而是应用在全本圣经中。所以律法跟福音不是指的是旧约或者新约圣经这样的区分。在旧约圣经中有律法和福音，在新约圣经里也有律法跟福音。律法包括圣经里一切关以命令或禁令的形式启示上帝旨意的话，那就是 imperative， 对吧？而福音则包括了一切关乎与上帝和好之事和一切宣告在基督耶稣里寻求并救赎罪人的上帝之爱的话。哇，这个就是说的是福音就是关于上帝的爱的话。这两个部分在恩典的工作中都有各自独特的功能。律法使人心苏醒悔罪，而福音则使人在耶稣基督里产生得救的信心。在某种意义上讲，律法的工作是预备福音的工作，它深化人对罪的意识，使罪人意识到自己需要救赎。两者有同样的目标，两者皆是蒙恩管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当上帝向人提供福音时，律法要求人必须接受福音。有人把这说成是福音里的律法，看到吗？有人把这说成是福音里的律法，但这是非常不正确的说法。福音本身包括应许而不是律法，但律法里有与福音相连的要求。律法不但要求我们接受福音，信靠耶稣基督，同时也要求我们以律法的要求为标准，过感恩的生活。够清楚吗，伯克夫？伯克夫说，对，律法让你去信福音，对吧？那个 believe this， 这个是什么？这啥是律法？
但是我觉得他们几个说的不一样。伯克夫这个好像比较全面，前面那几个有点好像
是
把这两个完全对立起来。
是吗？
尤其是像那个乌尔西姆，他讲。
摩西律法跟自然律法之间也是有一个非常紧密的联系的，所以对，那这个这些引文主要是，就是大概大家读着有一个大概了解吧，律法跟福音的了解。对，是两者是有联系的，对。但是，对这所有的这些的剪下来的这些话，都是强调他们的区别，对吧？那我们还会有其他地方会讲他们的联系是什么样，对。但联系和混淆是不一样的，有联系，但是两者必须要区分开，对吧？就像伯克夫说，福音里，当然说律法要求你接受福音。但是有人把这个说成是福音里面的律法，那他所反对的就是把这两者混淆在一起。嗯，你必须要区分，虽然两者相辅相成，对，但是必须要区分开。
我倒是现在教会的问题，更大的问题就是福音简单化，就是你叫人接受福音，然后你就可以了。
对，
是。
所以我觉得 Burkhoff 在这里非常有帮助，他说这两者都是要传讲的，对吧？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有很多那种叫做就是简化的廉价的福音 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宣讲律法。律法跟福音两个是左右手，必须是两者并行的。在真正好的平衡的讲道，是律法跟福音都宣讲的。律法要揭露我们的罪嘛，对不对？你如果不揭露，如果没有律法先揭露我们的罪，福音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福音是给我们赦罪，你就直接讲赦罪，但是你不讲我怎么有罪，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那变成廉价，是因为他没有讲律法。所以，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就只能停在这里。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我们可以。对，对，你应该爱慕神的律法，就是，对，你真正只有在福音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才能够说出来我爱慕神的律法，因为那个律法不再是定我的罪了，因为那个律法不再把我牵着往地狱里面奔，而是它开始变成一个帮手，帮助我怎么去向上帝献上感恩。这路德也是这样说的，路德说，律法，当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律法跟我们的之间的关系会变。在基督以外，律法是一个审判官，是吧？律法过来审判你，谴责你，定罪你。但是在基督里面，律法变成你的朋友，变成一个帮着你、牵着你往前走、牵着你过这个感恩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朋友，从敌人变成朋友，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律法的关系的变化。OK，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我们到时候有什么其他的可以聊的再聊，好吗？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的借着你的话语，来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他所为我们成就的，在他里面，我们不再被定罪，而是被接纳成为你自己的儿女，我们也享受这样的恩典，我们也有你的律法来帮助我们过一个感恩的生活，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新的一周的生活，保佑我们明天的在教会当中的敬拜，求你将你的话语和你的圣灵继续不断的赐给我们，叫我们领受你的恩典。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不客气。